属灵人中册卷四第二章，一个属灵的人。一个重生的信徒，虽然他的灵已经活过来了，虽然也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了，然而这人尚可依然为一个属肉体的信徒，他的灵依然受他魂或体的压制。一个重生的信徒要成功为一个属灵的信徒，乃是有专一的布伍为他所应当专一行为的。简单说来，一个人在他的生命上最少可有两次的大改变，从沉沦的罪人变作得救的信徒，和从属乎肉体的信徒变为属灵的。罪人变作一个信徒，如何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属肉体的变作属灵的，也如何是实在可能的？神能叫一个罪人成为一个信徒，有他的生命，神也能叫一个属肉体的信徒成为一个属灵的信徒，有他的生命更丰富。凡人一相信基督，他就成功为一个重生的信徒；凡人一顺服圣灵，他就能够成功为一个属灵的信徒。一个人因为与基督有正当的关系，所以成功为一个基督徒；一个人因为与圣灵有正当的关系，所以成功为一个属灵人。唯有圣灵会叫信徒属灵，使人属灵的乃是圣灵的工作。在神救赎法的安排中，十字架乃是消极的做破坏的功夫，除灭一切从亚当来的；圣灵乃是积极的做建设的功夫，造就一切从基督来的。使信徒有属灵的可能者乃是十字架，使信徒属灵者乃是圣灵。属灵的意思就是属于圣灵，圣灵加增人灵的力量，叫他管制全人。所以我们若追求属灵，切不可忘记了圣灵。然而我们也切不可放下十字架，因为十字架与圣灵是工作的左右手，失一不可，此二者没有一个能单独做工。十字架常是引人救圣灵，圣灵常是引人到十字架。一个属灵的信徒必须与圣灵有灵上的经历，他如果要成功为一个属灵人，他必须有几步的经历。注意，这几步的经历并非说必须由一而二，由二而三的，不过为着书写的缘故，就不得不分为先后而写。其实在经历上多是同时发生的。虽然有好多事关乎信徒如何进步成功为一个属灵人是我们所要提起的，但是信徒不能忘记了我们以往的教训，可以参考卷二第四章和第五章。信徒应当知道，拦阻一个人属灵的就是肉体，所以一个信徒若能持着一个信徒对待肉体所当有的最终态度，他就要很容易的进步。一件很稀奇的事儿，就是唯独人越属灵，他越知道什么是肉体，他对于肉体所发现的越加增。人若不知道什么是肉体，他就不属灵。在卷二第五章，我们提起一切关乎肉体的事儿，乃是一个人追求属灵的根基，没有人可以忽略的。如果对于肉体我们不注意，就无论如何的进步都是虚浮的、浅薄的，不是真切的。实在说来，如果一个信徒知道如何在凡事上 拒绝肉体，肉体的活动，肉体的能力和肉体的意见。就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已经是属灵的了。但是我们喜欢在这里再提起一点积极方面的事儿，以及直接与灵发生关系的。我们来看灵魂的分开，在这里我们需要比较卷三第五章里灵和魂的分开那里的专特讨论。这里照着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主要的点就是到底我们的生活是因着灵中直觉的指示，或者是受了我们魂里天然好恶的影响。神的话要在这样的事儿上为我们判别到底什么是属乎什么。唯有神的利剑才会将我们生活的根源分别清楚。人的刀如何会剖开骨节和骨髓，神的剑也会将组织最密的灵魂剖开。这样的分开在最初的时候不过是一个知识，后来必须成为一个经历。其实信徒唯有在经历上才会知道灵魂是如何分开的。信徒必须在经历上让主将他的魂和灵分开，不止这样愿意，这样追求，这样奉献，这样的祷告，这样的让圣灵与十字架做工，必须这样得着，必须有这样的经历。信徒的灵必须在实际上脱离魂的怀抱，魂和灵必须分开清楚，好像主耶稣的灵魂丝毫不掺杂一般。直觉的灵应当完全自由，单独为圣灵的居所和办公处，断不可让魂，特别是指心思和情感，有一点的能力来影响它。灵必须脱离魂一切的纠缠。十字架的工作对于魂的生命必须是非常的实在，魂生命受十字架的取缔必须是非常的确实，魂生命必须有精力上的失丧，魂的机关必须持守居在下面受灵管理的地位。信徒必须这样的有灵和魂分开的经历，叫灵确实的不再受魂的包围，才能成功为一个属灵的信徒。因为一个属灵信徒与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全人乃是他的灵来管理。这样灵的管理并不只是圣灵管理魂和体，并且是人自己的灵因着圣灵借着十字架做工的缘故，以致高升为全人的首部，不再受魂和体的管理，反而有能力叫魂和体完全受灵的支配。魂和灵的分开乃是信徒进入属灵生活消极方面所不可少的工作，这乃是属灵的预备。没有这个，信徒就无论如何总是受魂的影响，以致在生活中时常灵魂掺杂。有时候有了属灵的生活，而有时却又被心思情感所支配，或者竟靠着天然的生命而活着。生命的表现不能纯一，灵和魂都做信徒的生命原则，没有纯净属灵的生命。这样就要留信徒在属魂的地步里，叫他自己的生命受损失，叫神圣灵不能用他做重要的工。如果信徒的灵和魂有真实的分开，并且顺着灵而行，不顺着魂而行，就当自己的魂一有作用时立即觉得，并且要立即挣脱魂的能力和影响，好像 受了污秽一般。真的，属乎天然的乃是污秽的，并且也会污秽灵。灵魂分开之后，灵的直觉必定非常敏锐，一有魂的作用，就会立时感受痛苦，而且反抗。就是别人有魂的作用时，也会立时觉得难受。就是当别人以属魂的爱心或情感相对时，灵中也必生了厌烦，好像受不住一般。乃是当信徒灵魂的分开变成非常实在之后，信徒才有实在清洁的感觉和存心，信徒对于清洁的意思才有的确的领会。信徒才知道，不止罪恶的事乃是污秽的，就是一切属乎天然的也都是污秽，也是应当拒绝的。不止知道，并且在灵的直觉里，对于一切属魂的，无论是在自己或是在别人，只要一与接触，好像就受了污染，应当立时洁净一般。我们来看与主连为一灵的认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17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并非成为一魂。复活的主乃是赐生命的灵，所以他与信徒的联合乃是他与信徒的灵相联合。魂不过是人的人格，乃是属乎天然的，只可作为当主与信徒的灵联合时所用以发表这个联合结果的器皿。在信徒的魂里，没有什么是与主的生命有同样性质的，唯有灵才能有这样的联合。这样的联合既是灵的联合，就魂在里面是没有地位的。如果魂和灵还是掺杂的，就要叫这个联合不纯粹。只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了一点儿随着我们的思想而行，或者在什么事儿上有了自己的意见，或者在那里有了情感的作用，都足以叫这个联合在经历上不牢固。唯有相同的性质，才会有相贴的联合。混合品是不行的。主的灵是怎样清洁的，没有丝毫的掺杂，就我们的灵也应当如此，才会与他有真切的结合。信徒如果舍不得自己美妙的思想，不肯除去自己的喜好，不肯将自己的意思放在一边，而顺服神的旨意，就这样的联合在经历上的发表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灵的联合，断不容有什么属魂的掺杂在里面。这个联合是哪里来的呢？乃是借着与主同死同复活。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节圣经就是罗马书6:5，说明我们与主联合的意思，就是联合在他的死和复活里。这个在死和复活里与主联合是什么意思呢？这并没有别的，就是我们与主完全合为一。我们接受他的死为我们的死，将这与他在死里的联合作为我们与他联合的入门，同时接受他的复活做与他同死的我们的复活。我们若用信心这样接受，就我们与他要在经历里一同站在复活的地位上。但是主耶稣是在圣善的灵里复活了，他乃是按着灵复活的，所以我们与他在复活里联合，就是我们在他复活的灵里与他联合，这是很明白的。 想一切属我们自己的死，向他的灵而活，就是这里的意思。然而这些都是因着我们运用信心而成的。这里可以参考卷三第一章脱离罪的途径。我们如果这样的联合在他的死中，失去一切属罪恶的、属天然的，而在复活的生命里与他联合，这就是我们的灵与主联合成为一灵。罗马书七章四节六节说，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叫我们服侍按着灵的心样。我们是借着基督的死而与基督联合，并且联合在他的复活生命里。这样联合的结果，就是叫我们有灵的心样以服侍，而无所掺杂。这个联合是从哪里来的呢？乃是借着与主同死同复活。罗马书六章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节圣经说明我们与主联合的意思，就是联合在他的死和复活里。这个在死和复活里与主联合是什么意思呢？这并没有别的，就是我们与主完全合为一。我们接受他的死为我们的死，将这与他在死里的联合，何等的奇妙！十字架常是一切的根基，十字架工作的目的和结果，就是信徒的灵得以与复活的主联合成为一灵。十字架必须在消极方面、破坏方面做了深的功夫，叫信徒真是失去一切属罪恶的、属天然的，然后信徒才能与主积极的复活生命相联合而成为一灵。信徒的灵必须带同信徒所有的一切经过死，以致那些属乎天然的、不能永存的都在死中失去，而让灵在复活的新鲜里完全纯净、毫无掺杂的与主连为一灵。信徒的灵连与主的灵灵灵相连，成为一灵。这样联合一灵的结果，就是能在灵的心样里服侍主。没有天然的、自我的以及一切动物的活泼混调在生活和工作里。此后魂和体只做发表主自己生命的旨意、工作和生命的用处而已。这样灵的生命就要在诸事上表显它的性质，这样就时常有流出主的灵来的经历。这是升天的生命，信徒乃是与在神右边的主相联合，在宝座上的主的灵流通到信徒在世的灵里，宝座上的生命在地上活出来。当然，信徒在世的灵不是属世的灵，元首与身体有一贯流通的生命。当信徒与复活的主相联合之后，信徒必须天天保守他的算和线，主就能够借着信徒的灵倾倒出他赐生命的能力来。一个水管连接在泉源上，如何会流通活水？信徒的灵联合在主的灵里，也会永流生命。这是因为主不只是灵，并且是赐生命的灵。在这样信徒的面前，没有什么能拦阻他，他的灵里充满生命。 充满了生命，并且没有什么能限量这生命，因为他的灵就是紧连于赐生命的灵。我们需要生命在我们的灵里，叫我们能在日常生活中时常得胜。主耶稣所有的得胜，我们都可因着这样的联合而得着。他所有的旨意和思想，我们都可以因着这样的联合而知道。这样的联合就叫信徒多得着主的生命和性情，而建造主在他里面的心造。因着死和复活，信徒的灵就高升，像主高升一般，在经历上到了天上的境界，将一切属世的都践踏在脚下。这样与主的联合为一灵，就叫信徒的灵不能再受什么阻遏，不能再受什么搅扰，乃是翱翔天际，超越云表之上，常是自由的，常是新鲜的，对于一切事物都是有极明了的天上的眼光。这与一时受情感作用的大不相同，乃是在地上活出天上的生命来。这样的生活中，乃是常有天的性质在内，常是属灵的。圣灵已住在里面的认识，圣灵已经在信徒的里面了，但是他尚不知道或者不肯顺服他，所以现在他必须认识住在他里面的圣灵，而完全顺服他。信徒必须知道，神的圣灵乃是成位的，住在他的里面，要教训，要引导，要将在基督里的实质真理赐给信徒。圣灵这样的工作，唯有当信徒愿意承认他自己的魂是何等的蒙昧，何等的迟钝，愿意从今以后真实自居愚昧，喜悦受教时，才得实行。信徒必须愿意让圣灵掌管一切，让他启示真理。乃是当信徒知道，在他全人的最深处，在他的灵里面，有神的圣灵住在那里，而在那里等候他的教训，圣灵才能做工。乃是不自己追求什么，完全愿意受教，圣灵才能以我们心思所能消化的真理教训我们，不然就要发生危险。当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灵，就是神的至圣所，乃是比思想和感觉更深的，乃是用来与圣灵交通的，而在那里等候神的圣灵，我们才知道他实是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在那里承认他，尊敬他，他才肯从我们里面的隐秘处显现他的能力和工作，叫我们的魂和知觉的生命得着他的生命。哥林多的信徒乃是属肉体的，我们看见保罗当劝他们离开肉体的境况时，如何不止一次地劝告他们，以为他们乃是圣灵的殿，圣灵乃是住在他们里面的。知道圣灵住在信徒里面，乃是脱离属肉体境况的助力。信徒必须用信心知道，完全知道，明白知道，长久知道，圣灵乃是住在他里面的。信徒不应只知圣经讲论圣灵的道理，他应当认识圣灵自己。就是在这样的知识中，信徒当将他的自己毫无留恋地交与圣灵更新，愿意将魂和体的各部分一概降服于他，让他引导，让他更正。使徒问哥林多的信徒说，岂不知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他好像很稀奇这样真确的事儿，他们还不知道。 他好像以为圣灵住在信徒里面的事儿，乃是一个救恩最首先的一个效果，你们还不知道吗？无论信徒的程度如何，就如低如哥林多信徒的，但是可叹，许多信徒恐怕也不比他们更高，也应当清楚知道这个事实了。不理这个，要叫一个信徒长久的属肉体，不能属灵。你如果尚未在经历里知道他住在你里头，你曾否在信心里知道他是住在你里头呢？想到圣灵是神，想到他乃是三而一的神中之一，想到他乃是父和子的生命，想到他的尊贵，再想到他如何居住在我们这属乎肉体的人的里面，就要叫我们敬畏、尊重而赞美。主耶稣取了最深的形状，但是圣灵住在最深的形状里，这是什么恩典呢？圣灵的加力。人的灵要掌管全人的魂与体，要做圣灵生命的运河，流出生命给众人，必须得着圣灵的加力方可。以弗所三章十六节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里面人的力量刚强起来。这是使徒为信徒祷告的话，若不是十分紧要的，使徒就必不如是祷告。他求神借着他的灵，叫信徒里面人的力量刚强起来。这里面的人就是信徒的新人，就是信徒信主之后方有的，所以就是信徒的灵，也就是重生的灵。使徒的祷告就是要信徒的灵蒙着圣灵的加力，得以刚强起来。我们来看圣灵的加力。人的灵要掌管全人的魂与体，要做圣灵生命的运河，流出生命给众人，必须得着圣灵的加力方可。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里面的人的力量刚强起来。这是使徒为信徒祷告的话，若不是十分紧要的，使徒就必不如是祷告。他求神借着他的灵，叫信徒里面人的力量刚强起来。这里面的人就是信徒的新人，就是信徒信主之后方有的，所以就是信徒的灵，也就是重生的灵。使徒的祷告就是要信徒的灵蒙着圣灵的加力，得以刚强起来。看此我们就知道，有的信徒的灵是软弱的，有的是刚强的。至于信徒的灵刚强与否，都是看他有否特别蒙着圣灵以能力赐给他。以弗所的信徒早已有圣灵的印记了，所以使徒为他们的祷告必定是在圣灵住在他们里面之外的恩赐。使徒的祷告意思以为，他们不只应当得着圣灵住在他们的灵里，他们并且应当得着圣灵特别的能力灌输到他们的灵里，叫他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信徒可以有圣灵住在他的灵里，而有一个软弱的灵。信徒应当觉悟自己灵的软弱，然后他才会祈求圣灵将能力充满他的灵，灵里充满力量，乃是信徒的需要。在许多的时候，信徒的身体很好，但他自己的感觉有一点懒惰。在那个时候，若要为主做工，好像心里很不愿意， 有了受不住的情形，这就是灵软弱，不能管制情感。有时候信徒的感觉很兴奋，但他的身体却有一点懒惰，在那个时候若要为主效劳，好像也是不能的。门徒们在克西马尼园就有这样的光景，这是为什么缘故呢？因为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灵愿意是不够的，灵也应当刚强。灵若有力量，就可以胜过肉体的软弱。有时信徒当对人讲道做工的时候，好像有一种没奈他何的情形，自己觉得没有法子可以支配他，这也是因着灵没有力量的缘故。不然虽然人救不来，是因他自己不要，并非因自己缺乏力量。对于环境也是这样，因为外面纷乱的缘故，信徒就觉得自己也受影响了。灵如果刚强，就信徒能泰然处最纷乱的光景。祷告是灵强弱最大的试验，灵有力的就会多祷告，并且在未答应之先是不肯罢休的，灵无力的就难以不疲倦不灰心，而几年几十年的求神。在一切的事上都是如此，有刚强的灵者才有毅力，不管环境，不管感觉，一直进前，否则不久就觉得不能支持了。至于与撒旦的交战，更是需要灵的力量。真在灵里有力量的，才知道如何运用灵的力量，以抵挡，以攻击仇敌。不然就所有的交战，不过是戏剧中的争斗，不是出自心思的想象，就是出自刺激的感觉，有时也许还是血气的力量。所以如果要得着这圣灵的能力，信徒这一方面必定也有当做的功，应当有专一的降服，应当除去一切生命上有疑惑的事物和行为，应当愿意遵行神一切的旨意，应当相信神会以圣灵的能力灌入他的灵，应当祷告这件事。信徒这方面若没有阻碍，神就必定立时成功他所盼望要做的。信徒不必等待圣灵来充满，因为圣灵早已降下来了。信徒所应当等待的，不过就是让十字架在他里面做够深的功夫，履行圣灵充满他的条件。如果信徒忠心顺服相信，圣灵的力量就要在最短的期间灌入他的灵，叫他刚强，叫他有力生活，有力工作。也许有的信徒在一次降服主的时候就能立刻得着，并不必有什么等待，因为他早已履行圣灵充满的条件了。这个圣灵以他自己的能力灌入信徒里面，或称为信徒被圣灵充满，那是一件发生在灵里面，也就是里面的人的事儿。圣灵并非充满人的感觉或者身体，乃是充满人的灵，乃是里面的人被圣灵的能力所奋兴而变为刚强，并非外面的人。这是最要紧的，因为这个要叫我们在寻求圣灵充满的时候，不去寻求身体上的感觉、震动、局挛、摔倒，而单用信心。但是信徒应当小心，切不要以信心为搪塞，而竟然没有得到圣灵的加力。条件必须履行，态度 必须坚持，神要成功他的应许。我们若读使徒在下文所说的如何知道明白并充满，我们就知道这灵中的得能力要叫我们灵的知觉变为非常的明显。灵像体一样，也是有它的作用和知觉的。在信徒未得着圣灵能力大量的灌入他的灵中时，信徒很难察知他灵的直觉。当信徒有这个灵力刚强的新经历之后，信徒的灵的直觉就变为明显。许多信徒就也更容易的知道他自己灵的直觉，这是因为里面的人已经刚强起来，所以他的直觉也刚强起来了。因之信徒就更能觉得出他灵微细的动作。这样灵力满有圣灵能力的结果，就是能以管理自己的魂和体，叫他们完全归顺他。无论思想、爱慕、感觉、主意，都受灵的支配。这样叫魂不能再独立行事，乃是做灵的管家。不但如此，并且叫圣灵能以借着信徒的灵流出神的生命来，以滋润苏活枯干死亡的人。这与在圣灵中的浸礼是有分别的，因为这里的加力是注重在生命或生活的问题，当然也会影响到工作。而在圣灵里的浸礼乃是专为工作的用处。我们来看随从灵而行。我们已经看见过一个属魂的信徒如何变成为一个属灵的信徒了，但是这并非说他从今之后就不再随着肉体而行了，反之他乃是时刻又堕落到属肉体的危险。撒旦乃是时刻警醒的，他一有机会就立即要叫信徒失去他的高位而降到卑下的生活里。所以信徒最要紧的就是时常警醒，随从灵而行，才能保守他长久属灵。罗马书八章将随从灵而行的紧要说得很清楚。第四到第六节说，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灵的人身上。随从灵的人思念灵的事儿，思念灵的乃是生命平安。随从灵就是与随从肉体反对，信徒若不是随从灵就是随从肉体。有的信徒有时随从灵，有时却随从肉体，但是他应当只随从灵。信徒必须学习如何只随从灵，就是只随从灵的直觉，而没有一刻随从魂或体而行。这样随从灵的人有一个结果，就是他思念灵的事儿。他这样思念灵的事儿，叫他全人都成为生命平安。所以随从灵的结果就是生命平安。随从灵的意思就是顺着直觉而行，可以参考卷五的第一章。随从灵就是生活、工作、举动都在灵的里面，也用着灵的能力并被灵所支配，这样就要时常保守生命与平安。信徒若非随从灵而行，就不能保守他的属灵。所以信徒应当知道灵的种种作用以及他的律法，好叫他知道如何行走。信徒的随从灵而行乃是逐日免不了的功夫。他必须知道我们生活在世上并不是随着最好的感觉，以为我们应当怎样我们就怎样， 也并不是随着我们心思里最好的思想，或是忽然的，或是长久的，以为我们应当这样那样，我们就这样那样。那是应当随着灵中直觉的引导而行事为人。灵的微小知觉，乃是圣灵表明他意思的地方。圣灵并不是直接向我们的心思，叫我们忽然想起什么。圣灵的工作都是在我们的灵里做的，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圣灵的意思，我们就应当顺着灵中的直觉而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灵中有了知觉，但我们并不知道这种知觉的意义是什么，如要求什么，表明什么，我们就应当用祷告的功夫叫我们的心思明白直觉的意思，明白以后就随之而行。心思可以忽然明白直觉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如果没有直觉，而心思自己所发的忽然思想，乃是不可跟从的。直觉的教训乃是表明圣灵的意思，我们所当跟从的只有这个。这样的随从灵而行是需要依赖和信心的。我们已经看见过，所有属肉体良善的行为都是独立的，没有依赖神的。魂的性质就是独立，信徒如果要随他自己的思想、感觉和欲望而行，他就不必用功夫来等候神、祷告神、倚靠神来引导。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是用不着依赖的，乃是当信徒要寻求神的旨意，自知无用，自知靠不住，自知是软弱到不可收拾的地位时，他才会有依靠神的心。信徒如果要得着神在他的灵中引导他，他就必须在他的灵中等候神，而不随便以自己的感觉和思想为引导者。信徒必须记得，凡没有倚靠、等候、依赖、寻求神，就去做、就会做、就可以做的，都是随从肉体而行。战战兢兢依赖神在灵中引导的，才是随从灵而行。这样的行也是需用信心的，信心和眼见并感觉是相反的。魂的感觉总是要求抓住、羡慕一切能看见的、能觉得的，以为他行事为人的保证。如果信徒是随从灵而行，就是说他是不随从魂而行，这就是说他是靠着信心，并不是靠着眼见。所以随从灵而行的人，在一方面就不因没有属人的帮助而难过，在另一方面也不因有属人的反对而动心。就是因为有信心的缘故，才能够在黑暗中相信神，而不以自己的根源为依靠，才能够相信那看不见的能力过于他自己看得见的能力。随从灵而行是有两部分的，一是动工，一是用能力来做这工。在许多的时候，信徒并没有在灵的直觉中得着他应当做某事的启示，而他却要求神赐他灵力以做这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从肉身生的还是肉身。有的时候信徒所做的乃是从灵中得着启示，明白神的旨意的，但是他后来却用自己的能力来做这工。在这一点上可以参考卷二第四章，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靠着圣灵入门而又欲靠着肉体来成全是不成功的。要跟从主的人， 必须被主破坏到一个绝对不能自信的地位，因为没有一个良善的思想是他自己会发起的，也没有一点能力可以成功圣灵所动工的。所有的思想、聪明、知识、才干、恩赐都必须撇开，来完全依靠主。世人原是敬拜迷信这些的，但是我们应当时刻承认自己的不堪、不配、无能、无用，不敢在神还没有命令之先就做什么，也不敢稍有自恃的心来做神的吩咐。我们若要这样的随从灵而行，我们就应当随从灵直觉里微小的知觉而动工，就应当依靠灵的能力来做直觉所启示的功，不随从思想、意见、感觉和倾向，只随从直觉，就叫我们开始的不错。不依靠自己的天才、能力、本事，只依靠灵的能力，就叫我们继续成全的不错。我们应当谨记，什么时候停止随从灵而行，就在什么时候起手随从肉体而行，也是在什么时候体贴肉体的事儿，而让死在我们灵中活动了。因为不随从肉体才会随从灵，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儿，体贴肉体的就是死。这在罗马书八章五到六节说得非常清楚。我们的目的乃是成功为一个属灵人，并非要成功一个灵，分别这个才不会叫我们属灵的生活偏枯。我们是人，要永远为人，不过我们为人最高的造就就是为一个属灵的人而已。天使是灵不是人，他们没有体也没有魂，我们人是有魂有体的，我们做属灵人不做灵，因此我们还是有魂有体的。属灵人的意思并非全人只剩下灵，没有魂也没有体了，因为那是一个灵并不是一个人。属灵人的意思不过是这一个人乃是服从他的灵管制的，灵为全人的最高机关而已。我们应当非常的注意这个，不然我们就要误会，并非说因为人属灵了，因此他的魂和体的功用和机关就都取消了，属灵的人仍是有魂和体的。一个属灵的人是依然有他魂的意志、心思和情感的，虽然这些是魂生命的各部分，然而这些的功能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要素。因此属灵的人虽然不是靠着他们活着的，然而却没有消灭他们，反之他们乃是死过、更新过、复活过，因而他们与灵完全联合而作灵发表的工具。属灵人是有情感、心思、意志的，不过他们是完全顺服灵直觉的引导的。属灵人有情感，不过他的情感不像从前那样的单独行动，那是完全受灵的支配的。现在情感不再如从前那样的有自己的欲好、有自己的爱情、有自己的感觉，因而处处撤灵的肘而反抗灵的举动。现在乃是只好灵所喜欢的，只爱灵所指引的，只觉灵所允许的。灵是他的生命，灵一举动他就响应。属灵人也有心思，不过他的心思不像从前那样的放荡，乃是与灵同工的。现在的心思不是以他所想的理由、理论来反对灵的启示，不是以纷纭的思想来扰乱灵的安静， 不是以自己的智慧为夸许而背逆灵的启示，乃是与灵同心协力在属灵的征途上进行的。如果灵有启示，他就思想出这启示的意思；如果灵因征战而下沉，他就辅助灵而征战；如果圣灵要教导什么真理，他就帮同灵思想明白。灵有能力停止他的思想，也有能力使之思想。属灵人也有他的意志，不过他的意志不像从前那样的以自己为中心向神独立，乃是以灵的是非定一尾的。现在再不像从前那样的有己意，那样的不服神的旨意，那样的刚硬不能软化，乃是完全破碎，不再抵挡神，不再与神相违，不再野性难寻，乃是一得到灵的启示，明白了神的旨意之后，便为灵出主张来遵行。他好像是灵的臣子，站立在灵的门口，等待灵的吩咐。属灵人的身体也是服从灵的，他并不是如从前那样的以身体的情欲来吸引魂，使之犯许多的罪。现在乃是蒙宝血洗净，被十字架对付了他的情欲，完全做魂从灵所得命令的仆役。他很快响应灵所有指引，灵借着更新的意志有完全的权柄能管住他。他并不像从前那样的再再的迫住软弱的灵。属灵人的灵已经刚强起来了，身体是服在他的能力之下。使徒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23说出一位属灵人的实情：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这里说一位属灵的人，乃是第一，他得着神住在他灵的里面，叫一切成圣。灵的生命灌输全人，叫全人的各机关都靠着灵命活着，都是靠着灵力而行。第二，他不靠着魂生命而活，他的心思、想象、感觉、理想、情爱、意见都一一的蒙圣灵更新洗净，完全伏在灵的管制之下，而不再单独行动。第三，他虽然尚有身体，并非一个脱体的灵，但是体的疲倦、痛苦、要求等等绝不能影响灵，而叫他失去升天的地位。全身之体都是做义的器具，所以属灵人就是一位属于灵的人，他的全人都是被灵所管理，全人所有机关都是完全伏在灵之下而受他的节制。他的灵做他生活的特征，无论什么都是从灵而出，他乃是有绝对的依赖的。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儿，并不随便自己去做，乃是每一次都否认自己的能力，而从灵里支取出能力。属灵的人，就是靠着灵而活的人。